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已经跟你讲完了有关保罗悔改信主的经过，并且也概括的看了一次保罗的布道工作，盼望能够给你一些基础吧，有关方面的基础，认识的基础。等到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宣教旅程的时候你可以更容易的掌握整个过程了。上次我就讲到了保罗开始了第三次的旅程，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后书，一方面表示为哥林多的信徒醒悟过来而喜乐，另外一方面呢，这是解释了他的事工的性质，并且驳斥那些反对他的假信徒。过了不久之后，保罗就去到哥林多探访他们，逗留了3个月的时间，那期间写成了罗马书弟兄姊妹，罗马书详细的谈到了教义方面的问题，这是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和最有条理分明的，强烈的暗示保罗享受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使他能够在这个期间呢有条理的表达了他最关注的神学的重点。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都忽略了罗马书写成的历史背景保罗在罗马书中呢很小心的，可以说小心翼翼的分析了一些问题，其实就是他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要亲自面对的一些问题。在罗马书中，他首先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有罪的，然后就简单的叙述了他所传讲到的一些精髓吧，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而是要白白的被神称为义。除此以外，罗马书也显示了保罗要面对一场的辩论了。为什么？因为在罗马书的15章30到32节说到，保罗表示他即将前往耶路撒冷，所以催促的罗马信徒要为他这一次的行程竭力的祷告。弟兄姊妹，有关罗马书的详细内容我不会在这里跟你多讲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保罗的布道行程了。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重新访问了马其顿各个地方，使徒行传的20章3到5节详细的列出了所经过的地点。他们一行人在特罗亚住了一个星期，于是就乘船去一个名字叫做米利都的小岛。保罗在那里向以弗所一带的地方的长老就道别了，然后就启程前往耶路撒冷。其实他们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推罗的一些弟兄他们纷纷的请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先知亚加布也预言保罗将要受到捆锁的，劝他不要去不要去然而保罗都拒绝了。果然不出所料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了，并且带到犹太公会面前去受审，最后被囚禁在该萨利亚长达2年多的时间到了巡抚菲斯都上任之后，保罗行使罗马公民的权利，要求罗马王该萨来审讯他，这是使徒行传的25章的内容了。那弟兄姊妹我之前曾经跟你说过，保罗的罗马公民身份为他带来了不少的方便，这次可以去到罗马受审，完全是因为他有罗马居民的身份的缘故。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很详细的记述了保罗前往罗马的旅程，其中包括了乘船和停留在米利大岛的事情。他们到达罗马之后呢， 保罗被软禁在家里头2年之多呀。不过他仍然有自由的传讲福音，带领了不少人信主啊。保罗在罗马的2年的生活，传统上啊被认为是监狱书信的背景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数出来哪几封信是监狱书信吗？我们一块按照次序来数一数看。那第一封是以弗所书，接着下来是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最后一封则是腓利比书。在这些监狱书信当中啊，除了腓利门书之外，其他的4封书信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呢？那就是强调属天的福气带来现在的喜乐，强调属天的福气带来现在的喜乐。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写作手法看起来是很相似的，是不是？主要是谈教会的合一，指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腓利比书呢，保罗谈到了喜乐、受苦和成圣等等课题的重要的资料。至于只有一章的腓利门书啊，这是处理一个逃走的奴隶阿尼西姆的独特的问题了。使徒行传以外的资料并没有很清楚地显示保罗是不是曾经被释放。不过很多保守的学者就认为了，由于指控他的理由不能成立，那结果保罗被软禁2年之后啊，于是就被释放了。那个时候大约是主后的62年，于是他就有机会去到西班牙，之后又回到小亚细亚地区探访格里底、以弗所、马其顿、耶利都、格林多和特洛亚等等。这些资料都可以在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里头找到的。有人又将这一次称为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旅程了。那因着以上我们所推论的，我们相信保罗在这段自由的日子里头，在腓利比分别写成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在主后的64年他再次的被囚禁。那弟兄姊妹啊，主后64年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黎路王当年放火火烧罗马城，并且说是基督徒所干的，于是就酿成了黎路王逼迫基督徒的惨剧了。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捕的时候，他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又潮湿又冷的地牢里头。他就是这种环境底下写成了提摩太后书。到了主后的65到67年期间，保罗被黎路王斩首，他为主殉道的时候可能还不到60岁呀。好了，弟兄姊妹，我已经给你看完了保罗的几次宣教的旅程了，当中包括了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保罗书信的一些写作的背景。那现在我们再回头到使徒行传的第9章，路加从9章的32节到11章的18节就插进了彼得传福音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那当然是哥尼流信主咯，成为第一位外邦的信徒。有人或者会问呢，路加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段插曲呢？那弟兄怎么样，这段插曲对于福音的广传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对于以彼得为首的耶路撒冷教会来说，向外邦人传福音只是停留在头脑的认知上，他们知道大使命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可是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是参与过呀。至于教会存在的目的与大使命有什么关系，他们大概也从来没有去想过了。彼得的这些经验见证了耶路撒冷教会成员亲口说了一句话， 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哎呀，这句话记载是在什么地方的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18节，《使徒行传》11章18节。彼得的事迹分为两个大的段落，9章32到43节是讲了他所行的两次的神迹，那么接着后边10章的第1节到11章的18节呢，这是著名的哥尼流信主的事件。好，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也就是9章32到43节，这段记载了彼得所行的两个神迹。第一个记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精简啊，很精炼，是医治瘫子的神迹。第二个则是记载的非常的详细，是女信徒多加复活的神迹。彼得当时在地中海沿岸传道啊，并且建立教会，他先后去到了吕大和约帕传讲福音，教导信徒。吕大和约帕在什么地方呢？是位于巴勒斯坦的西岸，吕大就是旧约的罗德，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40公里吧。约帕呢，是犹太地主要的一个海港，距离耶路撒冷有60公里左右，是今天特拉维夫的一个郊区了。如果从耶路撒冷前往约帕，首先就要经过吕大，这大概让我们初步的了解到福音在初期教会广传的一些情况了吧。在这个段落里头，路加把彼得带进场的手法呢，和他一直以来雕琢和老练的笔法啊，是有点不同了。在9章32节，路加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如果看现代中文翻译本的翻译呢，就更加平淡了。这里是这么讲的，彼得走遍各地有一次。你看呢，路加透过这种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一些叙述，表达出彼得就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情况底下被圣灵引领到该撒利亚。那首先彼得是从这里走过去，那里走一走，这里跑跑，那儿跑跑，结果就去到了吕大，接着又因为约帕离吕大不远，再加上有门徒请他去救多加，于是他又跑到约帕去了。停留在约帕的期间呢，彼得又被哥尼流邀请到该撒利亚去。哎，弟兄姊妹啊，在我们人看来啊，这一连串的事情好像是不经意就发生了，但却是凸显出圣灵一直在主导着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彼得在吕大医治了一个名叫以尼亚的瘫子啊，圣经介绍以尼亚瘫痪在床上已经8年了。那彼得是怎么医治他的呢？在9章34节记载了彼得医治的过程。经文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那弟兄怎么样，彼得没有做什么动作啊，只是用一句话就把他医治好了。彼得强调这种医治的能力并不是出自他自己本身，而是靠着宣告耶稣基督的名而来的。所以当时凡住在吕大和沙伦人呢，都归服了主啊。沙伦是个什么地方呢？那个时候啊，沿着地中海岸有一片很肥沃的沙伦平原，大约是从约帕延伸到该撒利亚，长达80公里啊。不过这里所指的沙伦呢，可能只是临近吕大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接着我们看彼得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 那这是记载在9章36到43节多加复活。经文说，约帕那里有一位女信徒患病死了，她的亚兰文字名叫大比大，希腊文叫多加。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很多人都会从希腊语当中啊，找一个与原来的希伯来语或者是亚兰文意思相同的字作为别名的。从路加的描述来看，多加是他惯用的一个名字了。不过路加特别提到了大比大这个名字。从9章36节和39节，我们知道多加是受别人欢迎的一个人物啊，他是很受人欢迎的一个人物。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中包括了把亲手做的衣服送给寡妇，这些都是犹太人十分推崇的美德呀。信徒也承继了这个惯例。在9章37到38节呢，就让我们知道约帕的门徒是在多加死了之后才去找彼得的。经文首先说，多加的朋友已经把他的尸体洗干净，放在楼上的房间里头等候安葬。那弟兄姊妹，洁净尸体是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一种习俗啊。如果葬礼要延迟的话，他们会依照惯例把尸体放在楼上的房间里头。一般来说啊，在耶路撒冷，尸体必须在死者去世的当天埋葬，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呢，则有3天的宽容的期限了。那当时约帕的门徒知道彼得就在附近的吕大这个地方，于是打发人去央求他前来约帕救多加。这件事或者可以证明了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彼得能够使多加复活。路加详细的记载了彼得使多加复活的经过。那首先彼得叫所有的人都出去，然后自个儿啊跪下来祷告，接着就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多加就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最后彼得叫信徒和寡妇们进来，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件事情轰动了约帕，很多人因此而信了主啊。那弟兄姊妹，当你细心的阅读多加复活这件事，这件神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呢？事实上啊，彼得使多加复活这件事的不少的细节啊，和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的事啊是相同的。那例如把所有的人从房间里打发出去，同样的用手扶起复活的人等等。其中最相似的是呼叫死人复活的那句话。按照马可福音的5章41节记载，当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他用亚兰语说，大力大古米啊，意思就是小女孩起来。那么至于彼得使多加复活的时候啊，这是呼叫他的亚兰文的名字，全句是大比大古米。那么弟兄姊妹啊，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耶稣和彼得所说的话只差一个字母而已。路加如此苦心的将两件事对应起来，那大概是要强调彼得使死人复活的能力完全是源自主耶稣的。群众的反应啊，既然这么良好，又有人信了主，彼得自然会留在约帕那一带咯，以便做一些栽培的功夫啊。有意思的是，彼得住在一个名叫西门的俏皮匠家里头。我们从他的名字啊，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俏皮匠是一个犹太人。路加记载这一点呢，是有特别的意思的，也为整个故事带来相当讽刺的果效啊。俏皮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制皮革的工人，由于制皮革的工作经常要接触到动物的尸体和皮毛，所以这一类的工作是一般犹太人所厌恶的。从犹太律法来看呢，接触尸体 啊，不但是导致礼仪上的不洁啊，更会被人藐视啊。所以一般的犹太人呢，根本不会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这也就反映出俏皮匠西门在外邦的生活并不那么如意啊。如果不是的话，他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吧。在许多人的眼中，西门的家是不洁的地方，可是彼得是刻意要选择住在西门的家里头。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当时彼得使多家复活的神迹传遍了约帕，按照道理来说啊，如果他想找一个地方暂时住下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这位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却选择了住在不洁的人家里，那这是被人认为不洁的人的家里。弟兄姊妹，彼得愿意和西门同住，已经表示他愿意排除犹太人的这种偏见，这为他即将看到的异象以及向外邦人传教这件事工啊，已经做好了准备。好，我们下次会讲一讲《使徒行传》第10章，也就是哥尼流信主的经过了。